好，今天是9月14号，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三啊，我们有敬拜哈，敬拜完，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我已决定要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呢，是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继续来讲。我们先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个时间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你的圣言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动工，也帮助我能够把这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出去，是主你圣灵的恩高的带领，是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明白的心，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心里面能够明白，回转过来，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说主题信息是成为主的门徒。那什么是门徒？门徒的概念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门徒有现在我们现在的人所讲的就是学徒或者是徒弟。门徒呢不只是学生，我们一想到好像就是学生了，送孩子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学英文啊，学什么学生往往是就是只通过听老师的讲课或者我们看书来学习但是门徒呢是需要老师亲身的教导。我们说师父带徒弟是怎么带的？是言传和身教并重。学徒跟师父学手艺呢，要从最简单最底层的工作开始。现在离我们现在的文化是非常的遥远，好像其实当初我们现在 有机会看 YouTube， 看那个以前的电影，看以前那些唱戏的或者做手艺的怎么去拜师学艺，非常不容易的。一开始一进那个师父的门，可能从什么打扫开始，然后做饭开始，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慢慢的慢慢的去学这个手艺但是有一点呢，他们往往就师父和徒弟是住在一起的，吃和住都在一起，每天一起的工作好的师父呢就会手把手的带出能够接班的徒弟。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是怎么带他的门徒的。其实我们一直看路加福音，一章一章的看。路加福音是四个福音书里面，大家都知道新约有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四个福音书就是像四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主耶稣的生平，他的教导。而路加福音其实是最详细的，所以我们从第一章一直从主耶稣还没来以前，记不记得那个施洗的约翰的诞生，我们一起的走，然后一起看着，好像看着耶稣的成长，然后又看着他怎么去呼召门徒。记不记得他怎么是呼召门徒的？他比如那个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打鱼，他们是打鱼的耶稣就来到他们那里，还到海边就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就这样子，他们就撇下他们的渔网跟主走了另外一个还记不记得利未，那个税吏坐在那里还做他的工作，还收他的税然后主耶稣经过那里就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跟从了他门徒的回应很简单，撇下一切跟从他，很简单，不容易听起来简单那我们一直的走过来，已经走到第九章了，然后已经大概经过了一年多两年多之后了，耶稣也是带着这些门徒一起吃一起住看他医病，看他赶鬼，看他讲道，都跟在身边的。这个就是师父带徒弟这样带出来的不是我跟你们还不是一个礼拜听半个小时但是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看耶稣怎么去带他的门徒呼召他们，拣选他们，然后门徒呢跟着他怎么样成长成熟，这个需要时间。门徒训练成为耶稣的门徒需要时间，需要训练甚至是磨难 对于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叫是一生的功课，每天有不同的功课去学习。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第九章那里，这些门徒，刚才我已经讲了，已经跟了耶稣大概一年两年了，然后他们一直都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加利利地区就在北面嘛，主耶稣长大的地方就在那一边，所以他也呼召了五六个渔夫，因为加利利是一个湖，他们就在那边做那个事工，传怎么样，传讲神国的道啊，医治病人赶鬼啊，这些已经一两年了。然后呢，其实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一个高潮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事工的高潮，马上就怎么样，他要去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继续完成他的使命。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来了，他的最终的使命是什么？上十字架，对吧？这个不容易的，当时他讲出来门徒都不相信他，不可能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来看呢，第九章的第一节那里，耶稣呢，你看他怎么带门徒的，他叫齐了十二个门徒，把他们都 叫来了，然后差遣他们，把他们差出去。你们长大了，你们有经验了，你们可以出去独自的出去工作然后呢他怎么样，他不是说哎，你们走吧走吧，没有，他把这个什么能力权柄赐给他们，能力授权给他们，赐予能力，然后呢还给他们具体的指引叫他们去怎么样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而且很详细的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非常详细的怎么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呢还把要面对的困难告诉给他们，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你看耶稣也把他们打打预防针，就说是有人会不接待你们的，到时候遇到这个困难怎么办，就把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这个也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当时的一个传统，知道吗？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不往来的，犹太人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他们要离开了，他们真的要把尘土跺一下，就说哎，不洁净的不要，我不要把这个不洁净的带着我去。所以耶稣在 这里也讲到了这一点然后他的门徒出去怎么样，走遍各乡传福音，到处治病就是主耶稣授权给他们，赐予能力 给他们，差遣他们出去真的叫做什么样，实习的工作离开了师父，单独的去当然他们是一起的去的但是没有师父跟着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也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短宣去几天的时间，不会很长的，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带嘛，快去快回回来又怎么样？第十节那里，使徒回来了，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你会看到回来要汇报工作，你看这个师父这个老师非常的细心，不单只把具体的指引给了门徒而且还要回来，回来以后跟他讲讲了以后呢，而且他还怎么样，把他们暗暗的离，就悄悄的离开。为什么？很累的，出去这样子传道，我讲到在这里很累的，怎么样？所以呢要休息，需要休息，所以耶稣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让他们有这个休息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带门徒是怎么去带的然后呢马上就到了怎么样，加利利地区的这个事工的高潮了。我刚才也讲过了，喂饱五千人用什么东西来喂饱？五个饼两个鱼，这个又是一个奇迹主耶稣行了很多奇迹，我们以前都知道了，他怎么去赶鬼，怎么让这个死了的女孩从死里复活然后还有血漏的女人摸她一下就好了，十二年的血漏 啊，所以他其实他做了这么多，包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五千人吃饱啊，这些奇迹都是要显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神高的那一位弥赛亚来了啊，他是神的儿子，有神的权柄，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供应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啊，这个就是他喂饱五千人，而且这个十二个门徒看得清清楚楚啊，完了以后还有十二篮子的面包，哎，零碎啊。每个大概每个门徒都有一个筐子，因为刚开始他们不相信，说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不但只吃饱了，五千人在他们面前都吃饱了，而且这五千人可能不止，当时的传统只是数那个男人的人数，那五千人可能有这个男人有女人跟着还有孩子啊，所以其实可能一万多人啊，这个非常轰动的一个奇迹哈。然后完了这个呢，哎，十八节那里，我今天跳的比较快哈，耶稣又祷告了。其实耶稣很多时候你会看圣经，他有自己祷告的时间，而且他跟这个门徒在一起，很安静的一个地方，耶稣就带着门徒们，十二个门徒在那里，然后祷告，然后有一个谈话的时候哈，他就问他们，哎，记不记得我说了，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讲的不是很多，有时候他会问问题啊，他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众人说我是谁，第一个他先问 the crowd， 就是这些群众，围观的群众，看热闹的群众，看什么现在网上面说什么看瓜什么的群众，说我是谁啊，那些人就回答，门徒就回答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耶稣呢，就他说他也没有论断他们的这个答案，没有对和错，他这个老师是非常好的，很多时候没有对和错的答案，你知道没有？真正的老师就是会问你的老师，他就说你们呢，刚才忘了问了群众啊，你们知道群众怎么说我的，现在面对面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耶稣的这个大徒弟他真的是代表所有的人说了，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 Christ of God， Christ 就是基督嘛，神所立的基督就是神所立所拣选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被神所高的那一位弥赛亚。好，耶稣怎么吩咐他们呢？切切的，特别特别的吩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而且他又接着说怎么样，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耶稣第一次把他的最终的使命，将来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告诉给门徒那一位的弥赛亚我是弥赛亚，但是我这位弥赛亚是要受许多苦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他怎么样教导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要上十字架，被人唾弃，要被杀，第三日他要复活，非常清楚，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清楚。哎，然后呢，他又继续来讲，你看他怎么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把这个核心经文真的是背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说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耶稣亲口对他的门徒讲的，二十三节那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哇，这个如何成为门徒？三点，我们今天讲，第一个是舍己，就当舍己；第二点，背起十字架。第三点，为主丧掉生命。那我们先讲舍己，什么是舍己 啊 ，deny himself 啊，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舍去你和我的自我的主权，弃绝自我这个假神，拒绝自我这个假神的要求，好像就说我不认识自我，我不认识我自己，我不再向我自己去跪拜。耶稣呼召我们要对自己说不，然后我们才能够对耶稣说是。啊，这个不容易的，舍己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不要，这里其实没有教导，耶稣没有教导，就是说忘掉了自己哈。你不要想了，你我很难受，你不要想就行了。怎么要忘掉自己的情感啊、情绪啊、所有的一切啊啊，不是佛教的那样子，什么四大皆空啊，什么都空空了呢，就没了，就得着了。哎呀，这个太玄了。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说舍去了自我这个主权。我们以前有画过一个凳子，这个凳子坐着的不再是我，而是那个十字架，而是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主。啊，舍己就是这个意思哈。他在那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啊，他的书信里面这样讲，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受洗以前要听的、要学习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我们信主哈，舍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其实已经给我们设立了一个舍己的榜样，在十字架上他舍掉了他的生命，对吧？那我们怎么样要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的话，就是怎么样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马上就看到第二点，天天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哇，怎么样 ？Daily is a daily one，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认同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是一个认同。哦，一个前往公开刑场的人，也就是被迫舍弃的所有世上的梦想、所有的希望。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看自己如同已死的人，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哦，埋葬了所有世上的愿望和梦想，以及所有为自己所做的计划和步骤。然后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这些自己的梦想和步骤都埋葬了以后，神怎么样将会令我们的梦想再复活复生，然后或者以他的梦想和计划来取代我们自己的。我信主了，我是96年信主的，所以已经26年 right 26年的时间。然后我98年结婚，我99年生我的第一个女儿。当时还是很年轻的基督徒，因为刚刚信了主。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其实我结婚，那时候信主结婚，哎呀，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的混乱，因为我真的是人生太多事情。当时我在这里的一个大学 First of State， 我是读研究生，我是从中国留学过来的，95年过来读研究生，读了三年多哈。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那里帮我的老板继续的工作哈。然后来因为我是做那个化学的，很多的化学试剂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到 Fresno State 那个科学楼三楼，我在那里，哇，那个是一到那个楼上面，那个闻到那个味道就很难闻，因为我们很多的化学试剂，然后我做那个实验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些试剂哈。后来我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就怀孕了，我就很担心这些气味会伤了这个宝宝，因为第一个嘛，对吧？后来也是很多的祷告，慢慢我从这个full time 就又 part time 啊，这样子慢慢就没有，越来越少了。后来等我生了孩子以后， 哎，我就决定我要留在家里带孩子。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故事，但是我当时很简单。当时有人问我，他说：“哇，哦，我现在是说二十多年前了。”到了现在你一个博士毕业不出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还是好像也是 OK， 而且现在很多 work from your home anyway 就在家里工作了对吧，当时是没有的，你想想当时根本微信又没有什么，手机都还没有出来啊，手机都没有出来，电脑什么什么邮件都没有的啊。我在那个年代我一个研究生毕业，我选择了留在家里带孩子，因为我当时很简单，我就读了这句经文，我说舍己我很简单，我这个头脑真的很简单，当时因为人简单一点好，我跟你说，我就说嗯，主耶稣能够为人舍己对吧，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生命，我说我为了我的孩子舍弃一下我的工作算得了什么对吧，我就这么简单，我就把我的工作放下，学业放下了，很多人不理解，真的是到现在还是我的老师、哦、你真的是浪费了呵呵、祖国人民培养了你那么多年对吧，但是我说啊，神有他的美意，我在家里先把我这三个孩子，我在家里真的待了十二年，整整十二年 全职的家庭 妇女真的乖乖就把他们带大，当时呢也是很多的 struggle， 其实里面跟自己过不去，因为觉得很浪费，你知道没有，堂堂一个研究生在家里，我们家是没有保姆的，我跟你说啊，在中国这个理解不到我们美国什么都自己做、我就乖乖的去洗厕所、很烦的，那而且那个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做了今天明天不用做了，很琐碎的，但是就是在这些琐琐碎碎的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舍己，原来的那个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真的不容易，因为我当时很多的挣扎，我会哭，我会骂我的孩子，当我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或者是有出现什么状态，我说妈妈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但是最伤心的是什么，当你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他说 That's your choice， 他说当时是你这样选择的，不怪得我们，但好不要以为你那么伟大，我当然了，我很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太年轻了，他们不会理解，等他们真的当了妈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也不是跟你们诉苦，我只是跟你们说这条路不容易，走舍己的路 不容易，放下什么，放下你的真的是自我，你的学业，你的学位，你的学历，你的工资，所以我那十几年我没有退休金，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以后退休那个钱够不够用，当然了我们说哎，他们就说哎，你老公肯定有钱，我是 you never know you know， 哎呀，钱财都是 身外物了，我很简单，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啊 your God will provide for you， 我说是的，我说神会提供的，我说人要多少，我有房子住，有个车开，也不用最好的车，就是就 OK 了，有饭吃对吧，我就吃的简单一点吧，我房子住的简单一点嘛，就这么简单，其实哎呀，这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在主里面那份喜乐，因为将来我们都要为主而交账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跟主耶稣的那个舍己哈，而且为主上吊生命，其实不应该讲那么多，我自己哈，应该看看我们刚才那个诗歌的那个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故事，怎么为主上吊生命，真的就是上吊了生命了，你看到那个怎么样忠心的跟随，甚至殉道怎么样永不回头，刚才那首歌怎么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No turning back， 然后怎么样，世界在前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永不回头，刚那个殉道士那一对的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十字架就在前头，死就在前头，但是他永不回头，虽然无人陪伴我，妻子被杀死了，儿子被杀死了，那个男人说虽然无人陪伴我，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哦、而且我们马上要唱这首赞美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我已决定要跟随耶稣，这首诗他最后还说问了一个问题、哎、他也 很棒，这首诗歌他问了什么，你是否决定要跟随耶稣、啊、这个 也是我今天要给你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包括在座的，包括线上的，听到我这个信息的，你是否决定要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因为现在刚好也是我们的新学年的计划，新学年开始，我们教会呢，特别就是为我们的青少年的主日学选择了就是如何成为主耶稣门徒的一个教材，25课的教材，等会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你们讲一下，真的是这个门训真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现在是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已经实验了一年。我们上面是7年级到12年级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一起上课，我们让大学生也一起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说不行，大学生应该有他们的一个班啊。但是我们不够老师啊，我说那就混合吧，我们喜欢混合的在一起。其实我们今天听到也一样，大的小的都可以听到，只要你能够听中文哈。我的孩子听不见，因为他们不会听中文。带我们这些孩子一起教的时候有一个好处，我就带这些大学生，我让他们教，我说教材在这里你们去教，圣经在这里你们去教，哎，他们教得很棒，真的是刚开始他们不敢，我说那你就帮我们当助教，我们带着他来教，他可能只是教一部分啊，我也在，我都会，我做他们的学生的，他们在上面教课，我在下面听，我们也有很多的互动。哎，我发现这些大学生很棒，真的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高中的那个挣扎，所以他们很多的那种同感。哎，孩子们也喜欢听他，因为孩子们也知道哦，他们在大学生里面，比如他们讲到了一个mental health 这种心理学上面的一些很好很实用的，他就讲了，因为他面对自己这方面有需要嘛，他觉得这些孩子也有需要，所以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教材。其实跟你们说，圣经也好，这些教材也好，其实呢有时候对是理论上面是真理，我们需要抓住，好，我们需要学习教材，我们需要用，但是呢更关键的是那种关系的建立，还有那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那样子。因为我就看到好像我们上面的这些孩子，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带了他们真的是有10年8年一直带，长大了我说你们可以带别人了。他们刚开始他们现在还是说哎呀不行啊怎么怎么样，我说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主耶稣门训，如何成为他的门徒，如何传承下去，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真的是其实边学边教呢成长会更快。我现在一直教 我也是每天，其实每一次的讲道都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要先把你知道我准备20分钟、30分钟的讲道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我看5本参考书 OK 起码5本参考书就是5个小时，还要想很多的，我跟你说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我自己学习啊，所以我很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把圣经的真理能够扎扎实实的趁着这个机会去学习，真的是很感谢主，真的是主的恩典。所以呢我就说成为门徒不要成为观众，我们喜欢做观众，观众容易啊，对吧，怎么样，消费者的心态，我们看看热闹，其实这个在教会里面都会有的哈。我们可以论断啊，点评一下啊，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啊？特别现在在网络上面都不用来了，你在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得见的、听得到的，全世界最好的讲员，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都可以找到的。你不用听我的哦，你要是找到那边能够成长的更快的，你去听。但是有一点，知识上面的成长不等于你能够活出成为主的门徒，主的门徒要出去工作的。你看他的门徒要出去怎么样传福音，去赶鬼，去医治，靠着主的这个能力 不是说只是看不参与啊，这样子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啊。就是三个字，我那天跟一个牧师讲到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行，因为叫做后疫情嘛，也很多问题，本来就很多问题，后现代就已经够多问题了，又后疫情更多问题了，就三个字，很可惜。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一个疫情不来教会了，一个疫情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吧？啊，反正我也有敬拜，在网上面也算敬拜啊，但是没有那种团契的生活，没有那种成长，成长是在锻炼当中，在磨练当中，在实践当中是做出来的，对吧？所以就是三个字，很可惜，很可惜。看见很多人，有那个才干，主耶稣天父赐给他很好的才干，没有用出来，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出来，或者哎呀我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行了，那个他们说是谦卑，但是我觉得谦卑跟舍己还是有点不一样啊，以后我们还会讲这个问题，什么下来我马上会讲，其实下个礼拜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谦虚不一样啊，谦虚哎呀我不行你行你来做吧，我什么都不行啊，我唱歌也不行，我什么都不行，但是神造了你，里面很多恩典我们没有发掘出来，我发现不是我们不行，是我们不肯舍己，舍去那个不行的自我。怎么样？很简单，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生命就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若有人要跟从耶稣基督，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了主丧掉生命了必救了生命，这个就是永生，在主里面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有喜乐有平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又怎么样，将来要往哪里去，有这一份的信心，有这一份的盼望。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圣言赐给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也真正的去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舍己啊，什么才是背起你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十字架跟随主，这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得着在主你里面的这一份的启示，是圣灵你的带领，你的恩膏。主啊，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继续地带领我们，赐予我们能力让我们只要信，不要怕。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